中华大地什么时候才算真正进入水稻社会呢？浙江余杭，一座宏伟的良渚文化城池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座巨大的古城内外共有三层，外面一层是外郭，面积达8平方千米，向内第二层是内城，面积约3平方千米，城墙周长6.8千米，墙基宽20到145米，全部用大卵石堆叠而成，墙体则用黄土堆积。内城的中心是宫殿，宫殿基址是一个规整的长方形高台，台高约10米，东西长达670米，南北宽达450米。在这座城池外面的北方和西北方，古人用11条草裹泥包垒砌的防洪大坝构筑了大型的水利工程，保护着城池免受洪灾侵扰。这座城池揭示了江浙地区一个高度发达的古老文化——良渚文化。良渚文化广泛分布在环太湖地区，年代为距今5200到4300年前。考古学家明显感觉到，那个时期江浙一带的文化遗址数量大增，反映出人口大幅增长。发掘良渚古城的考古学家估计，仅修建古城中心的莫角山高台、内城墙和外城墙以及周围的大型水利工程，就需要约1200万立方米的土方量。如果简单的以每人每天1立方米的土方工作量计算，大约需要3.3万人不间断的劳作一年。如果按照1万人每年劳作200天计算，整个工程建设时间需要6年多。一个5000年前的古代社会要完成如此巨大的工程量，必须有足够多的劳动工人，而且还要有大量的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的供给，这就需要非常多的农业人员和手工业人员。只有发达的农业才能支撑良渚文化和良渚古城崛起于东方，良渚文化的根基正是稻作农业。植物考古的新发现证实了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生产水平的高速发展。例如，属于良渚文化的茅山遗址古稻田，由灌溉水渠和田埂分割成长条形田块，每个田块面积1000到2000平方米不等。古稻田总面积达56000平方米，折算为84亩。再如，人们在莫角山高台边缘发现了一个大型灰坑，坑内出土了数量惊人的碳化稻米，估计原本是一处储存粮食的粮窖，后来发生了火灾。经过测算，粮窖内的碳化稻米在未被碳化之前的总质量约达13吨。从位置上看，这个粮窖可能是上层人物的仓储，这次火灾真是损失惨重。良渚文化的繁荣表明中华大地经过漫长的水稻筛选和栽培过程，在距今约5000年前终于进入了稻作农业阶段，水稻成为当时良渚社会的主导粮食品种。南方古人以稻米作为他们的主粮，并辅之以其他动植物食物。水稻起源于中国南方，以此为中心向外辐射，向南传入东南亚和南亚，向东被先民们携带渡海，进入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其实，水稻在长江中下游与钱塘江流域驯化的过程中就开始向四面八方传播了。考古发现，最迟在距今7000年前，水稻种植就已经越过黄河流域，在黄河下游地区扎下根来。到距今5600年前，水稻甚至打入了北方农作物黍和粟占据的陕西关中地区，那里的古人形成了黍、粟、稻兼作的种植模式。水稻也是本章开头提到的贾湖遗址古人的食物来源之一。贾湖遗址中筛选出了大量的碳化植物籽粒，其中就包含水稻籽粒，总计有400余粒。这说明在今河南中南部这样的中原地区，古人已经借鉴长江流域的经验，尝试采集和种植水稻。作为8000-9000年前的古人，贾湖古人的粮食获取方式与南方的河姆渡古人比较像。贾湖遗址出土了许多菱角、莲藕、栗果、大豆等，但贾湖古人能够悠闲地吹奏古笛，还要归功于他们卓越的渔猎能力。 甲湖遗址也出土了大量的鱼骨和软体动物甲壳，这说明它们的渔业很发达。考虑到它们的植物性食物还包括莲藕和菱角等水生生物，可以推断甲湖古人的生活方式应该是靠水吃水。当时他们的生活环境中水面应该很大，可以给他们提供大量的水生动植物资源。别忘了，甲湖骨笛可是用丹顶鹤的齿骨制作的，丹顶鹤也喜欢在河湖边起舞弄轻影呢。甲湖古人的生活一定是很惬意的，至少在很多岁月里是食物比较充足的，这不仅让他们苍廪实而知礼节，创造吹奏艺术愉悦自己，还让他们可以用多余的粮食饲养家畜，比如猪，另一种起源于古老中国的食物。